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在这一课第四课，我们会一同来探讨早期教会的领袖跟基督教信仰的发展的关系。在初期教会，使徒拥有比较高的权威，他们顺理成章成为了教会的领袖，并且在教会群体当中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当使徒先后去世，那么应该由谁来承担带领教会的责任呢？这一课会介绍我们常常会提到的教父。教父在早期教会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是教会的领袖。教父这个词源自于拉丁文的父亲，教父这个词就成为了后世称呼这些在大公教会里头受尊敬、接续使徒职分、捍卫传统的权威领袖。在教会历史上，教父可以按照时期分成四类，按次序是使徒教父、护教士、初期教父和教父。而历史上的教父时期往往是指圣经著作完结到加科顿会议这段时间，大概是主后100年到451年。好，按照次序，我们先来介绍使徒教父。使徒教父是指主后90年到160年间承接使徒的教会领袖。使徒教父包括了罗马的格利冕、安提阿的伊格纳丢和士美拿的波吕贾。上一课介绍早期教会的殉道士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伊格纳丢和波吕贾了。使徒教父的贡献之一是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著作是被视为继新约圣经以后最早期的基督教文献。回到早期使徒教导的重点，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包括了他的神性和人性，也包括了基督的工作，也就是他所成就的代赎，另外还有大使命等等的教训。新约正典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仍然要等几个世纪以后才逐步的形成，但当时各地的信徒已经开始收集这些使徒领袖的著作，作为整个信仰群体生活的指引。接着就是使徒教父的著作了，他们为基督信仰、正统的教义还有日常的教务做出重要的贡献。这些教父著作包括了巴拿巴书、十二使徒遗训和黑马牧人书。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来谈谈十二使徒遗训这一本重要的著作。1873年，一位东正教的主教伯吕恩纽在君士坦丁堡的耶路撒冷教父文库中发现了这一本十二使徒遗训。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一世纪末的作品。这本书的作者和写作地点不详，原来有一个长长的标题写着主借十二使徒给万邦的遗训，和一个短标题众使徒的遗训。这个抄本是属于1056年的抄本。十二使徒遗训一共有16章，篇幅跟新约的加拉太书差不多，内容主要是基督徒的生活手册，也有针对慕道者所写的指导手册，同时是早期教会的纪律手册。16章的遗训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1-6章是伦理教导，提醒基督徒要爱神爱人，过成圣的生活，关爱穷人，教导子女等等，这是一条生路，而犯各样罪行的就是死路。可以说这是早期信仰课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个部分 是七章到十章，内容是宗教礼仪，提到关于洗礼的方式和受洗的人他有什么准备。至于洗礼的形式，可以是洒水、浸水或者是浇水等等。至于圣餐，并没有一定的仪式，重点是感恩和纪念主的死。最后一部分是生活守则，基督徒应当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又如何接待一些游行布道者等等。这是十二使徒遗训的内容。这本著作反映出当时随着教会发展，信徒人数不断的增多，教会体制越来越受重视。另外一本重要的教父著作是伊格纳丢书信。上一课我们提过，伊格纳丢是第二世纪初安提阿的第三位主教。在公元110年到115年，罗马政府因为伊格纳丢是基督徒领袖，就定他死罪。他从安提阿被押送到罗马斗兽场，途中经过小亚细亚的教会。当经过士美拿教会的时候，伊格纳丢写了四封信，是写给以弗所、罗马等地的地方教会。这些书信是勉励信徒要保持使徒传承下来的信仰，要努力排斥异端。他重视主教的职分，认为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信徒。另外一本重要的教父著作是《黑马牧人书》。黑马是一位罗马主教，他的任期大概在公元115年到140年之间。这本书是早期教会的启示文学，内容包含了五个意象、12道命令和10个比喻。写作的目的是鼓励信徒们有好的行为。书中的五个意象都是勉励信徒要悔改，当面对逼迫的时候务要忠心，而12道命令是基督徒本分的总结。书里面还有很多的道德教训，比如说要禁戒情欲。作者也非常强调信徒要有为主受苦的心志，遵从殉道的情操。这是使徒教父著作的重点。可以说使徒教父的著作是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的重要文献和史料，也成为了后来教会订立教义条文的主要根据。介绍过使徒教父，我们来谈谈早期教会另一类领袖——护教士。护教士的出现有他独特的背景。第二世纪的教会面对着外忧内患，对外面对着异教徒的攻击，这些攻击包括了抹黑、控诉基督徒、扭曲基督教的教训等等。同时教会内部又有很多违反圣经教导的学说出现，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立志要努力的写作，为基督教辩护，他们留下了重要的辩道作品。这些作者被称为护教士，他们的著作确立了基督信仰的正统性和可信性。护教士的代表人物有尤斯丁、塔提安、雅典娜哥拉、莫利托等等，大部分护教士都是来自东方教会。我们曾经介绍过殉道士尤斯丁，在这一课我们再以他护教士的身份来介绍他。尤斯丁生在士剑，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尤斯丁在公元132年信主，他的思想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尤斯丁认为基督教是希腊哲学最崇高的体现，是最卓越的真理。尤斯丁把这个信念带进他的哲学思考当中。他在驳斥异教的论证里，他声称希腊哲学家在某个程度上可以说是正确的，不过他仍然肯定圣经作者的权威。比如说有关于基督的启示和预言，他认为摩西对基督做了最完整的启示，所以在旧约当中关于耶稣基督降临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 尤斯丁很深刻地认识到，基督徒虽然遭遇患难逼迫，却不胆怯，仍然坚守信仰，并且在仇敌的攻击底下，教会会越发增长。尤斯丁主要的著作是他在公元153年所写成的护教论，这些护教士的著作帮助当时的教会抵挡异端和建立正统的信仰基础。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今天我们来到第四课，刚刚我们介绍过早期教会的领袖，先后介绍过使徒、教父和护教士，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初期教父。初期教父是第二世纪末到第四世纪初尼西亚会议之前的教会领袖，他们对于教义进行认真的研导和思考，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督教的教义得以渐渐的确立。有代表性的初期教父包括了艾任纽、特土良、亚历山大的格利冕和俄利根，还有西坡律妥、居普良等等。这部分我们会集中介绍几位重要的初期教父，因为他们对早期教会教义的建立有很重要的影响。第一位初期教父我们要介绍的是艾任纽。艾任纽是希腊人，他出生在亚该亚省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从小他就跟随士美拿主教波吕甲。艾任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里昂的长老，在公元177年成为主教。艾任纽深受尤斯丁的护教思想所影响，所以他的一生努力地反对异端，特别是诺斯底主义。他在自己的著作当中介绍了诺斯底教义，并且逐点做出反驳。此外，他也反对马吉安主义。他从教会的教义上讨论上帝论和基督论，有关于耶稣的教训和复活的问题。艾任纽的神学著作非常重要，因为他把教会当中的诺斯底主义清除，他要为大公教会的信仰做出争辩，所以艾任纽被称为大公教会神学的奠立者。他的神学有几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是艾任纽的三一论。艾任纽强调上帝是创造主，他是旧约的上帝，也是道的父神。虽然艾任纽没有讨论上帝和父、子、灵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很清楚地论证从圣经看父、子、灵的三一性。父、子、灵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他强调三一是信仰的基础，从旧约看父、子、灵在救赎上合作。艾任纽大力地反驳诺斯底主义所声称从使徒而得的秘密传统。艾任纽强调由使徒成立的教会都是借着公开宣讲上帝的道而来，都教导同一个信仰，不存在秘传这回事。艾任纽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到的使徒统绪的观念是从使徒和圣经而来的，当时新约的正典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不过艾任纽非常重视四福音、使徒行传、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雅各书、犹大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书信等等。他认为这些使徒的著作价值跟旧约圣经是等同的。艾任纽的上帝论又是怎么样的呢？艾任纽认为神是万有的父， 他为了显明自己和为了自己施行创造和救赎的工作，就把内蕴的道和智慧借着子和圣灵延伸出来。艾任纽又提到道和父的关系是永恒的。关于基督论，艾任纽认为圣父透过圣子和圣灵行动是一种内在的关系。父是主，子是主，父是上帝，子是上帝。这种内在的关系后来在神学上称为互存互圣，又称为属性相通。上帝透过子宣称自己，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这种互存的理论非常重要，说明了耶稣和父上帝的关系是内在的，是永恒的。因着这内在的关系，救赎才可以成为可能。至于圣灵论，艾任纽把圣灵和神圣的智慧等同。他认为道和灵是神的手，在创世的工作上合作，表示创造的父和他做事的肢体不可分。道的工作是创造，圣灵的工作是护理。借着圣灵，先知说预言，教导人学习神的事情。圣灵的职分很重要，因为没有圣灵就不能看见神的道。因为父的知识是圣子，而神的儿子的知识能借着圣灵而获得。圣子差派和赏赐圣灵给父所悦纳的人，所以成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当然艾任纽的神学有它的限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的圣灵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他好像是忽略了圣灵也是神，也有位格这个重要的事实。但是艾任纽在神学上的努力确实是为教会教义的定立立下了重要的基础。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位重要的初期教父，特土良。特土良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他是北非迦太基的教会长老。他不仅仅对哲学和史学有深厚的研究，并且他具有法律背景，所以在他的著作当中经常会以法学用词作为神学的申述。比如他论到犯罪的时候，会以负债作为比喻，解释天国的惩罚时，他会以法庭的处罚来说明。特土良有一本重要的著作《辩护词》，书中指出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不管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荒谬的。他鼓励信徒要勇敢面对殉道。他也解释主导文和洗礼的意义，帮助信徒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特土良可以说是第一位用拉丁语来描述上帝的学者。特土良和居普良都是拉丁教父，他们建立了西方拉丁神学的基础。特土良的著作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护教的作品，第二类是教义或者反异端的作品，他特别针对诺斯底主义和马吉安主义，第三类是谈到基督徒的道德生活。特土良的神学思想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是关于创造，创造主从无到有创造万物，他确认上帝的独一性。第二是关于救赎，他认为神圣的道成为肉身，耶稣与上帝是同质的，耶稣的救赎也是有效的。第三方面关于将来的应许，他相信复活是救赎的贯彻，复活也是回应创造的美好。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是另外一位有代表性的初期教父。格利勉是亚历山太城圣道学校的院长，又是当地教会的长老。当时诺斯底主义在埃及非常流行，格利勉的神学成为了东方教会的基石。亚历山太学派流行寓意解经，强调经文的默想，主观的领受。格利勉和待会我们会介绍的俄利根，他们都相信圣经当中充满比喻， 世经的人必须借着上帝所赐的知识来寻求其中的灵意。格里勉虽然反对诺斯底主义，不过他同时肯定诺斯底的灵知观念可以帮助基督徒更认识上帝。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深奥的道理，只有真智慧的人才能够明白。相信你已经发现格里勉的神学思想带一点神秘主义的色彩。格里勉一方面维护早期教会传统，另一方面他肯定哲学可以寻找知识。他相信一切智慧都是从上帝而来，有的是直接来自圣经，有的是间接来自于其他的学问，例如哲学。格里勉的创造论、胜负论都受希腊哲学的影响，道成为他神学系统的重心。他相信道是宇宙一切宗教和事物的原理，道又是宇宙的创造者，是颁布旧约律法的神。道成肉身，与父和灵成为三位一体。格里勉的神观带着希腊化的思想，这完全受他希腊文化背景所影响。最后一位我们要介绍的初期教父是俄立根。俄立根最初也是学习希腊哲学，后来他转为研读神学。俄立根的神学思想非常重要，为教会日后建立教义奠下了重要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首先，俄立根认为父是创造主，是万有的源头和归宿。父超越了人的理性，是独一真神。父是完美、全善、全能的。俄立根认为父是不可见的，只有透过子才能够知道。所以子是父的表达。他宣称父是大象，形象的象，真相的象。父充满世界，人是没有办法看见的，而子是小象，在各方面跟父相似，是大象本体的真相。人看见了子，就如同看见了父。父在时间之外，永不改变，从永恒生了子。子的本质是从父而来，但是子之前没有任何的东西。俄立根认为父、子、灵是三个位格，从亘古就有不同的位格。不过俄立根同时也说智慧是被造，道就是智慧。这个说法会让人误以为道是被造的。不过俄立根经常强调说子由父生，父子虽然有分别，却是一位神。俄立根相信子并不是为父所造的，而是为父所生，子是父所生，在神格中有份，子的本性是神子，这个本性与父联合，子由父而出，就如同意志由心而出。他认为三位一体是永恒存在，并且确实不同，子和灵的神格是从父所流出来的，但是子的神圣是衍生的。俄立根所强调的是唯独父是上帝，而子是上帝的反应，子的作为是父的代表，执行父的命令。今天听起来我们会认为俄立根的神学思想有很多限制，甚至有很多值得争议的地方，有很多我们不能同意的地方。不过我们需要知道，在当时还没有大公会议和信经的出现，俄立根的神学思想在探讨的阶段，当然还有很多还没有完善的地方。不过俄立根的探索反映了在他的时代，当教会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候，初期的教父是怎么样努力地进行神学思考，为的是要建立信徒有正统的信仰教义，同时也能够抵挡异端的攻击。同时我们明白到教义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历代很多的教会领袖经过漫长的思考和讨论慢慢建立起来的。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初期教会的思想 可以分成不同的学派。第一派是小亚细亚学派，他们比较着重文法和历史，代表人物是埃任纽。第二是亚历山大学派，他们以哲学和灵异化来捍卫信仰，代表人物有格利勉、俄利根。还有北非学派，这一派强调理性和权威，代表人物是特土良。事实上，教父之间有各自的立场，他们的观点可以出现很大的分歧。再加上当时各省的教会其实是非常独立的，并且像刚才所说，当时还没有大公会议一同去讨论互相交流，所以当时代的神学思想可以说是非常多元化的，有不同的见解。有学者把当时的观点分成几类，第一类是圣经的诠释，教父之间出现字面解经和寓意解经的分歧。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经常发生冲突的原因就是对圣经诠释有不同的理解。第二是文化用语，因为文化习惯和语言差异形成了教父们对神学理解的分歧。比如说东方教会是使用希腊文的，西方教会从第二世纪末开始使用拉丁文，所以东西方教会因为神学用语的不同还有语言文化的差别而未能达成一致的观点。最后，当时流行的思潮也带来不少影响。亚历山泰的格利勉，他相信希伯来律法和希腊哲学都可以引向基督信仰，但是特土良不同意。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都不难理解，因为今天的教会也受着外间思潮的冲击，非基督教文化的冲击。到底我们所受的影响有多深呢？我们又能不能做出一些整合？如何整合呢？这都是很值得思考的课题。无论如何，虽然这些教父的立场和观点不一致，但是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著作确实带动了神学思想的发展，为日后教义的确立定下了重要的基础。他们为基督教信仰抗辩和解释更是很重要的贡献，影响深远。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
甘愿谦卑，
顺。